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魔球理论班早自习的第四周，我是喵老师。那么如果说前三周的主题是伤病的话，本周新冠就露出了它的獠牙。那么希望今年 NFL 是能够挺过新冠的侵袭，那也要希望大家啊要多珍惜现在的比赛和我们的早自习的节目，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可能要停了。那么本周是有两场比赛是因为新冠的爆发而推迟，钢人和泰坦的比赛被推迟到了第七周，而酋长和爱国者的比赛呢是被改到了美国时间的周一晚上。那么这对我们国内球迷来讲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我们理论班的听众朋友们来讲更加是个好消息，因为本期的早自习又要加菜了。本期节目呢将为大家带来四场比赛的复盘，分别是周日夜赛四九人对老鹰，周一两场夜赛酋长对爱国者，包装工对猎鹰，以及第五周的周四夜赛海盗对阵熊队。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场周日夜赛啊，本来是一场强强对决，结果变成了菜鸡互啄。四九人和老鹰这两支在赛季开始之前非常被外界看好的球队，因为受到了大规模伤病的侵袭而实力大减，最终老鹰是客场25-20惊险的带走胜利，在夺下赛季首胜，将自己的战绩提升到1-2-1的同时，也以不足50%的胜率强势夺得国东的头名。而落败的四九人胜率跌到了50%，在国西排名垫底啊，这真是两个非常魔幻的分区。我们先来看一下老鹰，老鹰的阵容在赛季之前啊非常被人看好，休赛期补强了最薄弱的外接手和脚位的位置。那么听众朋友们也知道，小朱老师今年是非常看好老鹰，但是喵老师是更看好牛仔。那么两个人当时也是吵得非常激烈啊，现在回头一看啊，两个弱鸡。老鹰今年的外接手的阵容本来是相当豪华的，然而伤病让他们一夜回到解放前。去年我们说老鹰的头号外接手是一个我们听都没听过的球员，叫 Greg Ward。今年一看啊 ，How old are you 啊？怎么老是你？老鹰今年的首轮秀 Jalen Reagor 是因伤缺阵，去年的两个老病号 Alshon Jeffrey 和 DeSean Jackson 是继续作弊上官。二号近端锋 Dallas Goedert 是赛季报销，那么今年从四九人转头而来的外接手 Marcus Goodwin， 他更是在赛季开始之前就新冠退出了赛季。老鹰呢，还是只能用去年的头号外接 Greg Ward， 他今天44接球38码，可以说是没什么表现。明星近端锋 Zach Ertz 更是完全迷失，44接球只有9码。外接手的低迷和四分卫也脱不了干系。老鹰的四分卫 Carson Wentz， 大家戏称温老二，对吧？他今年表现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挣扎，在传球命中率和平均传球的码数上都是职业生涯的新低，扔出了联盟目前最高的7次超接。要知道他过去三年每个赛季也就7次超接而已，而且在联盟所有首发过的四分卫当中，他的四分卫评分是联盟垫底。那么本场比赛他打的还是表现相对来说有所提升，193码，一个大阵一个超节，但是他在关键的三档传球以及在深远打击方面几乎是没有贡献。本场比赛老鹰的进攻也是相当的挣扎，全场推进的码数一共才267码。那么温老二今年挣扎的原因，除了自己打的不好，外接手能力较差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他们进攻前线的崩溃。我们在赛季前瞻中说，老鹰的这两条前线是他们实力的保证，然而这条联盟顶级的进攻前线是因为伤病完全崩溃掉了。右护锋 Brandon Brooks 他赛季开始之前就宣告报销，那么球队只能签回老将 Jason Peters 来打这个位置。但是没想到正选左截锋 Andre Dillard 他也赛季报销，那么 Jason Peters 又打回了他上赛季的这个位置。但是更没想到的是 Jason Peters 也伤了，而且上了伤病储备名单，这样子老鹰根本是无人可用。而且老鹰的左护锋 Isaac Seumalo 他也躺在伤病的储备名单里。右护锋 Lane Johnson 他是刚刚伤愈复出啊，而且他是一直在带伤作战，结果这场比赛再次因伤回到了更衣室。老鹰的一条黄金进攻前线只剩下中锋 Jason Kelce 一个人，真的是惨得不能再惨了。那么老鹰的这个赛季几乎是又要被伤病毁掉，可能是夺冠那年用了太多的人品，老鹰在夺冠之后一直运气非常的差。那么可想而知，在这条替补前线后面打球的 Wentz 他发挥不佳也是可以预料的。本场比赛 Wentz 吃到了3次擒杀，10次被撞击，有无数次仓皇逃出口袋，老鹰的进攻前线连3秒都顶不了。 Wentz 也是吃到了联盟第三多的14次擒杀，要知道三年前他们夺冠的那个赛季他全年就只有28次被擒杀，伤病造成的外接手和进攻前线的大减员，从而导致的温老二生涯最差赛季，是今年 年老鹰如此挣扎的最主要的原因。虽然进攻组非常乏力，但是老鹰的防守仍然是这支球队坚实的基础。Darius Slay 加盟之后，其实对老鹰的传球防守提高是有限的，并没有带来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但是球队的防守前线本赛季没有受到太多的伤病影响，他们表现得相当强悍，有联盟第二多的擒杀数和施压率，仅次于钢人。老鹰这条防守前线实力强悍，而且深度相当恐怖。 Fletcher Cox 和 Malik Jackson 领衔坐镇内线，由上赛季钢人表现优秀的 Javon Hargrave 进行轮换。那么外侧则是 Brandon Graham 跟 Derek Barnett。 那么作为轮换的两人， Josh Sweat 本赛季有三个擒杀领先全队，而 Garnett Avery 本场则有5次施压。老鹰的防守前线可以保持着60分钟内高强度的施压效率，本场比赛他们拿到了5次擒杀和15次四分卫撞击。49人的进攻前线并不弱，这个结果可能和49人四分卫 Mullins 出手过慢也有关系，但是老鹰在防守端施压做出的贡献让他们一次次阻止了49人的进攻，造成了一次吊球，并且在半场结束之前依靠施压造成 Mullins 红区内送出超截。老鹰本场比赛拿到首胜，他们的防守前线是功不可没。但是老鹰和牛仔本赛季我还是更看好牛仔，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老鹰的赛程实在是相当的不利。那么接下来两场比赛他们要连打钢人和乌鸦两支美北劲旅，11周开始他们还有一波死亡赛程，布朗、海鹰、包装工、圣徒、红雀，这都是50%以上胜率的强队。可以说国东今年不单实力弱，而且赛程难，遇到了国联美联最强的两个分区国西和美北。国西现在是50%胜率就垫底，而美北则有3支3胜的球队。国东今年很可能要出一个7胜9负的分区头名。那么对于老鹰来说，今年对阵牛仔的两场比赛至关重要，如果都能拿下的话，他们在争夺国东头名的路上才有一线生机。那么对于49人来说，他们今年的防守组几乎是伤了个遍，防守前线 Nick Bosa 跟 Solomon Thomas 赛季报销无疑影响是巨大的， D Ford 也因伤无限期缺阵。不过今天面对老鹰残破的进攻前线，49人的防守前线还是送出了3次擒杀、7次线后擒报和10次撞击四分卫的不错数据，其中 Eric Armstead 一个人就完成了6次。 Eric Armstead 的优秀表现和今年首轮秀 Javon Kinlaw 的成长应该是49人今年最好的慰藉。49人防守二线伤的是更加的惨，头号脚位 Richard Sherman 的小腿伤势已经让他缺阵了3场比赛，除此之外 Witherspoon 跟 Mosley 本场比赛都是因伤缺战。全替补的49人脚位和全替补的老鹰外接手让这场比赛看起来像是一场季前赛，但是数据上来看49人今年暂时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仍然保持着联盟一个顶级防守球队的数据，平均每场失分是联盟第三少，平均每场防传码数是联盟第二少。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前四轮他们打了两支联盟进攻垫底的纽约球队，以及还有这支进攻毫无威胁的老鹰。老鹰这个进攻也是联盟倒数前五的。那么实际上49人的防守组因为伤病其实还是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实力下降。49人的进攻组同样是受到了伤病侵袭，在赛季初外接手伤了个遍之后，主力跑位 Raheem Mostert 跟 Tevin Coleman 都是因伤缺阵，四分卫 Jimmy Garoppolo 也是因伤缺战了2场。那么本场比赛首发的 Nick Mullen 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传球200码一个大阵，2个超接，并且有一个吊球，在第四节扔出了一个致命的 pick 6之后，他也是被第三四分卫 CJ Bethard 取代做回了板凳席。那么 CJ Bethard 上场表现居然还相当的不错，有2个 drive 19传14中，拿到了138码一个达阵，并且最后时刻还保留着翻盘的希望。不过49人当然是无比的想念 Jimmy G，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是无数的来黑 Jimmy G， 说他是49人最大的短板，但是换了四分位之后发现啊，其他的更短。那么上一场面对纽约 Nick Mullins 其实打得相当不错，很多人说要用他来取代 Jimmy G， 这场马上是被火速打脸。 Jimmy G 据说这周打海豚的比赛要火线回归，这应该是49人最好的消息。跑位 Raheem Mostert 应该也会很快的回到球场，那么49人的进攻武器都要慢慢的归来了。本场比赛呢，伤缺了2场的近端锋 George Kittle 宣告完美回归，本场比赛他15次作为传球目标全部接住，拿下了183码和一个大阵，可以说是以一人之力扛起了49人的进攻，绝对是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除此之外，外接手 Debo Samuel 也是伤愈归队，我们知道49人非常喜欢用外接手来做反向冲跑 Jet Sweep 或 或者是 end round， 或者是用外接手来接一个屏风短传，搭配区域掩护来进行推进。那么在这些战术里面， Debo Samuel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另外一位重要的外接手是今年新加入的首轮秀，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Brandon Ayuk， 这也是喵老师非常喜欢而且在休赛期极力推荐的一名外接手。他跟 Debo Samuel 的功能和特点可以说是非常相似，他可以完美的融入49人的战术体系。本场比赛他也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屏风短传战术，拿到了一个38码的达阵。那么如果 Jimmy G 跟 Mostert 都能回归，49人的进攻体系还是非常有观赏性和威慑力的。今年他们应该希望伤员早日回归并且找回状态，赛季中期还有一波非常难的赛程等着他们，连打公羊、爱国者、海鹰、包装工、圣徒、公羊、比尔，这也都是 50% 以上胜率的球队。那么49人今年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他们伤在了前期简单的赛程里面，如果未来几周伤员能够悉数回归，他们今年仍然有在国西突出重围的实力。我们再来说一说周一的两场夜赛。第一场是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推迟到周一的这场酋长和爱国者之间的较量。爱国者四分卫超人牛顿因为感染新冠缺阵，那么酋长的防守核心 Chris Jones 也是因伤没有出场。这场意料之外的比赛最后不出意外的以酋长的胜利而告终，酋长在主场以26-10拿下对手，取得了新赛季的4连胜，也是 NFL 历史上第一次有球队连续4年以4连胜开局。今天我们啊不来吹小马哥啊，我们来吹吹酋长的防守组。今天没有了 Chris Jones， 酋长的防守组依然坚挺。酋长上半场可以说是进攻组表现不佳，他们仅仅拿到6分，这也是 Mahomes 职业生涯第三次上半场没有达阵，而前两次也均是面对爱国者。下半场虽然进攻回暖，但是将比赛杀死的却是防守组，一次超接回攻达阵，一次本方端区内超接，防守二线的两次 Big Play 直接终结了比赛的悬念。本场比赛酋长防守组贡献了3次超接，一次抢回吊球，将两名对方的四分卫的传球进攻限制在172码，传球命中率刚过50%。尽管本场比赛可以归结为爱国者的两名四分卫一老一少都很菜，但是酋长二线表现出来的统治力是肉眼可见的。今天脚位 Rashad Fenton 可以说是打出了生涯最佳的比赛，4次破坏传球，并有一次超级杀死比赛。两名安球位 Tyron Matthew 和 Juan Thornhill 也是各自拿下一次超级。酋长的二线平均每场比赛是放出195码，联盟第三少。酋长的防守组平均每场失分只有17.5分，联盟第二少。平均每场造成3个擒杀，排在联盟第5。酋长还拿到联盟第4多的7次制造失误，自己的失误是联盟第3少的2次。前年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说酋长的防守是联盟最差之一，去年酋长的防守组还在不断的挖坑，但是今年当酋长进攻组打不开局面的时候，防守组能够站出来接管比赛，防守前线能够制造施压和关键擒杀，防守二线能够完成关键防守，能够制造失误。当 Mahomes 不需要带队逆转的时候，酋长已经进化得更加可怕。而且 Mahomes 本场比赛表现得并不差，236码，2个打阵，四分为评分 113.6， 其实是相当稳定的发挥。酋长进攻走路面，靠防守赢球，让 Mahomes 打得更加轻松高效，而到了关键时刻再亮出獠牙。而且在今年各大球队都在因伤减员的情况下，酋长的伤员相对来说非常少，而且主力几乎没有，这也是酋长卫冕之路上最大的优势。如果酋长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我们讨论的将不是酋长能不能够卫冕，而是酋长能不能建立像爱国者一样可怕的王朝。那么酋长能不能被击败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酋长的问题应该还是在他们的防跑，本场比赛他们路面放出了185码。 Damien Harris 本场比赛跑的就像 Derrick Henry， 酋长的防跑还是联盟倒数第5，他们每场要放出联盟第4多的9次冲球首攻。那么乌鸦上一场比赛完全是战术上的极大失误，如果一味强攻路面，我认为他们还是有机会取胜的。那么到了季后赛，乌鸦泰坦布朗这样的路面大队，我觉得对阵酋长是有机会的。路面强攻打三档的成功率，控制时间，把 Mahomes 按在场下，同时二线要站出来制造失误，这是我认为战胜酋长的秘诀。但是这样的容错率非常低，特别是 Mahomes 站出来接管比赛的时候，很可能二线就要被打崩了。那么总体来看，酋长仍然是联盟最强的球队，而且看起来比第二名还要高一档，想战胜这支球队绝非易事，只能等待他们自己犯错。我们再来看一看没有 Cam Newton 的爱国者，今天首发的 Brian Hoyer 是完全打出了自己的水平。一个评论说 Brian Hoyer 今天打得非常像 Brian Hoyer， 他24传15中130码没有达阵，但是有一个超节，一个吊球，然后被按回了板凳席。那么替补上来的 Jerry Stidham 传说中的布雷迪的接班人，命中率不到50%，一个达阵，两个超节，虽然有一个是 Julian Edelman 的锅，但是可以看出来牛顿的缺阵还是对爱国者的传球进攻影响相当的大。不过爱国者的路面进攻仍然相当的犀利，本场比赛在 Sonny Michel 缺阵的情况下，替补出场的 Damian Harris 17次冲球拿下了100码，全队疯狂冲球35次，拿下185码，均码 5.3，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路面进攻。那么小鸡教练 Bill Belichick 他的战术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用路面疯狂跑球来控制时间，二线扎紧篱笆，想办法让酋长弃踢或者是造成他们的失误。他们的防守组今天做的其实相当不错，酋长上半场只有6分，全场的三档成功率只有36%。要知道酋长的三档成功率是全联盟最高的53.9%。今天爱国者的防守组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了任务，然而爱国者没有牛顿，自己的三档成功率也只有40%，而且他们的4次失误太过于致命。总体而言，爱国者战术思想是正确的，防守组是给力的，四分卫是垃圾的。如果牛顿在场，这场比赛爱国者其实绝对有机会。赛季之前大家是疯狂的看低爱国者，但是四场比赛打下来，爱国者2胜2负，而且失利的两场比赛都是面对强队，而且绝对是有机会取胜，并不是不堪一击。球队去年排在联盟中下游的路面进攻，今年高居联盟第2，总进攻码数也在联盟前10之列。他们要做的就是保持现在的打法，减少自己的失误。身处于美东这样一个整体实力不强的分区，爱国者的整体性和他们出色的教练团队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绝对有机会去争取一张美联的外卡。但是最新的消息，爱国者的头号角卫 Stephon Gilmore 因为跟牛队一起吃了顿晚饭，所以被传染了新冠，攻防核心全都新冠。今年爱国者的运气实在是非常糟糕，如果他们两个人继续缺阵的话，将是对球队相当大的打击。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下一场要打实力不强的野马，再下一场是 bye week， 这也会给他们一些时间来等待两位核心球员的康复。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一的另外一场比赛，3战全胜的绿湾包装工坐镇主场蓝宝体育场迎战3战全败的亚特兰大猎鹰。这是一场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悬念的比赛，最终包装工30-16轻取猎鹰，4连胜领跑国联，而猎鹰吞下4连败，国联垫底。我们先来说一下4连败的猎鹰。猎鹰同样是今年饱受伤病困扰的一支球队，尤其是他们的二线 Keanu Neal、 Darkus Dennard， 包括今年的首轮秀 AJ Terrell 也是因为新冠缺阵。那么本场比赛他们又是折损了 Demonte Kazee， 本来猎鹰的二线就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今年伤了一片，直接变成联盟倒数第2的水准。他们的防守绝对是他们最大的软肋，这已经是猎鹰过去几年一直存在的问题了。他们今年扶正了防守前球员 Raheem Morris， 那么他去年也是帮助猎鹰在下半赛季提升了二线防守，但是今年这4场看下来，猎鹰还是那个猎鹰。他们的进攻组本场比赛也没有表现出爆炸性的进攻，他们的路面进攻仍然是效率非常低下。 Todd Gurley 16次冲球57码，2个达阵，但是路面均码只有 3.7， 猎鹰全队路面冲跑的均码只有 3.1， 这个效率非常的低，猎鹰的路面也是联盟倒数的水平。那么今天外接手 Julio Jones 跟 Calvin Ridley 均没有什么表现， Julio Jones 本场只有4次接球，只有32码， Calvin Ridley 更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吞了0弹啊，没有接球。 Julio 本场比赛也是因伤没有打下半场，但是据说问题不大。那么 Matt Ryan 仍然是我认为的联盟顶级的四分卫之一，但是他的效率值的确也在下滑，今年的传球命中率已经是8年来的最低，毕竟这种防守挖坑进攻靠的追分的模式已经持续了太多年。但是猎鹰今年又有另外一种模式，叫做大幅领先，然后防守组开始挖坑，造成对方逆转。我认为主教练 Dan Quinn 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坐得太久了，4周之内他绝对应该走人。我甚至认为下一场打黑豹就有可能是他作为猎鹰主教练的最后一场比赛。猎鹰这支球队在进攻前线和防守二线需要大的变革，随着 Matt Ryan 的老化，随着 Julio Jones 的老化，留给这支曾经的强队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包装工没有等 Davante Adams， 没有 Alan Lazard 没有问题。本场比赛站出来的是近端锋 Robert Tanyan， 他本场比赛接球六次，拿下98码跟三个大阵，今年他已经是有五个大阵排在联盟第二。那么两名跑位在接球端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Jamal Williams 八次接球拿下95码， Aaron Jones 五次接球40码一个大阵，他还有15次冲球拿下了71码。那么包装工几乎没有可用的外接手，进攻仍然毫无问题。 Aaron Rodgers 继续着他今年火热的表现，本场比赛33传27中，轻松拿下了327码和4个大阵，四分卫评分高达 147.5。 那么包装工的进攻场均要拿下38分联盟第一，场均 445.5 码联盟第二。他们去年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一般，但今年是怎么做到笑傲联盟的呢？那么首先就要提一下他们这条进攻锋线，可以说是联盟目前表现最好的 O-line。 罗杰斯四场比赛只吃到了三次擒杀，在首发四场的四分卫里面排名联盟最少。进攻锋线其中四人，左截锋 David Bakhtiari， 左护锋 Elkton Jenkins，中锋 Corey Linsley， 右护锋 Lucas Patrick， 这四个人加起来没有放出过任何一次擒杀和任何一次四分卫撞击，他们总共只有13次被施压。中锋 Corey Linsley 连一次施压都没有放出来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统治力级别的进攻前线。那么龙哥在这条前线身后可以舒舒服服的传球，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寻找传球目标。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教练 Matt LaFleur对进攻组的调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后场球员的使用。在路面冲跑方面， Aaron Jones 非常的高效，这也得益于这条出色的进攻前线。无论是内侧冲跑还是外侧区域掩护冲跑，包装工都能取得不错的码数。他们的路面进攻场均 150.8 码联盟第四，均码 5.1 联盟第五。那么除此之外，包装工的几名跑位在传球端也有相当大的作用，既能接屏风短传，也可以走 Will 路线进行深远打击。而且包装工在开球前的 motion， 就是这种开球前的这种试探性移动非常的多。那么联盟里另外一个把这个玩出花的是 Andy Reid 带领的酋长，包装工很多的 motion 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而且包装工战术本相当多样，造成防守端阅读非常困难。本赛季包装工很少进行外接手的一对一单挑，基本上是在利用战术制造的空当，以及利用龙哥出色的阅读和比赛管理能力。我们可以看出龙哥今天打的是相当轻松而且高效，让他作为一个比赛管理者，一个发牌人，在正确的时候把牌发到正确的人手上。依靠着相当优秀的战术体系和整体性，包装工是今年唯一一支还没有一次失误的球队，去年他们这个数据也是排在联盟第二号。那么当 Davante Adams 回归的时候，拥有了外侧单挑能力的包装工的进攻应该会变得更为可怕。那么我们今年也是看到了包装工进攻组的蜕变，也看到了 Matt LaFleur 出色的调教能力。那么不单进攻组优秀，包装工的防守组也非常在线。今天冲传手 Zadarius Smith 站了出来，他贡献了八次擒报，四次线后擒报，三次擒杀，五次撞击四分卫，这四项数据都是全场最高。无论是在冲传端还是在防跑端，他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闪耀全场。那么包装工的二线表现今天也是相当的优秀，以 Jerry Alexander、Darnell Savage、 Kevin King、 Adrian Amos 为首的这几位年轻脚位和安全位，本场比赛将联盟前五进攻的猎鹰限制的一次传球大阵都没有。包装工带着非常优秀的状态进入了 bye week， 他们回来将要迎来龙羊大战，罗杰斯对阵布雷迪，客场挑战海盗的这场比赛也将非常的令人期待。那么既然提到了海盗跟布雷迪，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第五周周四的这场夜赛，芝加哥熊在士兵球场迎战坦帕湾海盗。三年前的超级碗在明尼阿波利斯，老鹰和爱国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对攻大战。那么 Nick Foles 也是在 Tom Brady 手中以黑马的身份抢走了超级碗和超级碗的 MVP。 然而两人再次对决的时候已是物是人非，布雷迪远走坦帕， Foles 也是兜兜转转来到了封城。那么两人的再次交锋， Nick Foles 再一次担任了布雷迪克星的角色，率领熊以20-19险胜海盗，跌跌撞撞的以4-1开局。很久没有见到布雷迪打得这么恼火了，上次他在场边发飙还是上赛季带领爱国者的进攻组，而今天带领海盗的进攻组，布雷迪又在场边发了好几次飙，那么几个 F 开头的单词直接让现场进行了消音处理。那么老汉最后也是最后时刻气到糊涂，忘记了自己球队是第几攻，那么各种表情也是占满了媒体的头版，那我这里就不赘说，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最后老汉连跟 Foles 握手都没有，可以看出来这场比赛他打的是多么窝火。本场比赛他41传只有25中，253码，一个打阵。那么究其原因呢，海盗的进攻组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首先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犯规数。曾经听过海盗球迷们的评论说海盗这支球队纪律性有问题，我认为这是绝对没错的。本场比赛海盗狂送11次犯规，罚掉109码，其中很多次是进攻时的犯规，让球队一直处于打一个长码数的状态。经常啊1攻20码，甚至有一个手攻要打30多码，这完全是不可接受的。海盗平均每场要送出8.4次犯规，联盟最多，每场比赛罚掉82码，联盟第二多。作为对比，爱国者本赛季平均每场只有2.8次犯规，送出30码。那么除此之外，海盗的进攻锋线也有问题，他们本场比赛让布雷迪吃到了3次擒杀，8次被撞击。那么今年的首轮秀右截锋 Tristan Wirfs 本场比赛完完全全被 Khalil Mack 上了一堂生动的欢迎来到 NFL 的教学课啊，有一个非常灾难性的表现。那么 Bruce Arians 的长传战术目前来看还并没有能够完全实施，海盗的战术更像是布雷迪的中短传加入了一些长传的尝试，口袋难以长时间保持完整，也是海盗无法打出长传的一个原因之一。布雷迪的传球尝试本赛季平均每次只有7码，这个数据排在联盟第22位。作为对比，上赛季 James Winston 平均每次传球8.2码，能排在联盟第4。尽管说布雷迪上一场打得非常好，有5个大阵，但是这场比赛暴露出来海盗的进攻磨合还是有一些问题，外接手在严防死守之下很难制造 separation， 在很多的线路沟通上也有些失误。那么布雷迪今年也是因此扔出了2次 pick 6。那么本场比赛外接手 Chris Godwin 的缺阵还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近端锋 OJ Howard 的赛季报销让 Rob Gronkowski 和 Cameron Brait 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是两个人很难对比赛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Gronk 6次被传球只接住3个，52码，而 Brait 是5次接球只有44码。总体来看，五场比赛看起来海盗的传球进攻有不错的上限，但是在更多的细节方面需要更好的磨合，进攻锋线的问题、犯规数过多的影响以及外接手的伤病都是制约海盗的传球进攻不能达到预期的一些因素。不过海盗本赛季路面进攻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Ronald Jones 本场比赛17次冲球106码，连续2场拿到白马，相信他也是更加巩固了自己首发的地位。那么有路面进攻加持的海盗，他们进攻端应该会更加平衡，这也会为布雷迪减少不少的压力。那么海盗的防守组仍然是他们的强点，作为目前联盟防跑仅次于钢人第二好的球队，他们本场比赛将熊队的路面进攻限制在了35码，均码只有 2.5， 他们每场比赛路面仅仅放出58码，这个比去年还要少15码，去年他们在防跑端是联盟最佳。那么冲传方面，海盗也是联盟最好的球队之一，平均每场有 3.4 个擒杀，联盟第四多。本场比赛他们也是拿下了3次擒杀，7次撞击四分位，在熊队仅仅只有13次冲球尝试的情况下拿下了5次的线后情报，可以说海盗的这条防守前线7人是他们防守的保障，包括上赛季的擒杀王 Shaquille Barrett、 断指轩辕 Jason Pierre-Paul、 老将鲍宇苏 Duncan Su， 还有两位非常优秀的内线位 Devin White 和 Lavonte David， 其中 Lavonte David 也是拿下了9月的国联最佳防守球员。海盗的防守前线从防跑到冲传到突袭，这都能给对方的前线和后场以极大的一个压力。然而本场比赛防守尖锋 Vita Vea 腿部骨折，这应该会给海盗的前线实力蒙上一层阴影。 Vita Vea 既是一个防跑的大闸， 又能顶着两个人完成冲传，战术地位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除此之外，海盗的非常年轻的防守二线也算是基本能够完成任务，除了经常被吹 PI 犯规以外啊，没有特别大的漏洞，比去年的同期要强上很多。那么两个首发角位 Carlton Davis 和 Sean Murphy Bunting 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健，尤其是 Carlton Davis 今天和对方的外接手 Allen Robinson 爆摔了一整场，拿下了一个非常运气的超级，并且有两次破坏传球。那么草角位 Jamal Dean 今天有四次破坏传球，表现非常的出色。今年的二轮秀安全位 Anthony Winfield Jr. 也是刚刚拿下了九月国联最佳的防守新秀。总体来说，海盗的防守二线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并不给球队拖后腿。那么海盗其实在攻防两端也都是有联盟前十的这样一个数据，他们的问题更多的是出在进攻端，但是问题不大啊。本场比赛输掉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犯规数太多，以及他们的三档成功率比较低。那么季前赛取消，训练营受限，对海盗这样一支有着很大改变的球队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影响，但是赛季还长，他们有很多的时间来进行磨合和调整，这仍然是一支季后赛实力的球队，甚至他们有着超级碗的上限。那么下一场打状态火热的包装工将是他们实力真正的试金石。今天获胜的熊队战绩提高到了4胜1负啊，肯定让很多球迷大跌眼镜，对吧？那么熊队在这四场胜利里面一共才赢了13分，可以说运气相当的好。在第三周 Foles 替代 Trubisky 登场完成逆转之后，他也是暂时锁定了首发的位置。本场比赛他从第二节开始表现出色，拿下243码一个达阵，同时有一个运气非常不好的超节。那么 Nick Foles 这名球员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意思，他是一个上限非常高，高到能和历史上任意一名名人堂球员媲美的球员。他保持着 NFL 历史最多连续传球成功记录25次， NFL 历史最多单场传球达阵记录7次， NFL 季后赛历史平均四分卫评分最高分 105.2， NFL 历史季后赛传球命中率最高 69.8。 听听这些记录，很难想象这些记录不是 Aaron Rodgers， 不是 Tom Brady， 不是 Peyton Manning 和 Drew Brees， 而是 Nick Foles。 但是同样的， Nick Foles 的下限低得令人发指，低到连首发都很难保住。职业生涯辗转5支球队，枯坐冷板凳多年，到现在还在为了主力位置而奋斗。他就是这样一个大场面先生，一个超级替补，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神经刀球员。那么本场比赛他在面对海盗不断的突袭，前线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他能相当准确的找到最近位置的外接手完成传球。在熊队完全没有路面进攻的情况下，他努力带着球队迫近比分，在13-0落后的局面下最终翻盘成功。虽然熊的进攻还是有很多问题，路面进攻效率相当的低下，三档成功率联盟最低，但是比起去年来说，进攻端还是有些起色，而且有 Big Nick 在，熊队就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性。当然考虑到他随时有可能崩掉，然后再把首发让回给 Trubisky， 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熊队进攻组的未来还是比较不可预测的。那么另外一位想提一下的球员是外接手 Allen Robinson， 他本场比赛16次 target， 10次接球，90码，是 Foles 最喜欢的传球目标。那么作为熊接球手里面几乎是唯一能看的一个球员啊，难道真的不给他大合同了吗？那么前一阵子 Allen Robinson 删掉了社交媒体里所有关于熊的信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我认为熊的当务之急除了决定自己的首发四分卫以外，更要留下自己的头号外接手。防守方面，熊虽然没有了前年的那种毁天灭地的防守的统治力，但是他们还是联盟防守最好的几支球队之一，在大部分的防守数据里面都是联盟前十的标准。 Khalil Mack 今天发挥是相当出色，以及沉寂了很久的他本场比赛面对布雷迪是非常的兴奋，拿下了3次情报，2次陷后情报，3次撞击布雷迪，并2个擒杀。今天熊可以说是给了海盗的前线相当大的压力，在冲传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而二线也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全队有6次破坏传球，多次在关键的3档和4档阻挡住了海盗的进攻，将海盗限制在了19分。那么熊的防守仍然是全队的立足之本，他们更需要做的是增强自己的进攻。4胜1负开局之后，熊队是加入了季后赛的争夺之中，也许他们没有办法去挑战包装工的分区头名的实力，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拿到一张外卡的希望。那么如果 Nick Foles 能带着熊出现在季后赛的赛场上，希望大家也不要觉得意外，而且今年他们的踢球手看起来非常的棒。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内容。四场比赛大家听了过不过瘾呢？下周因为疫情比赛有一些调整，周日和周一的夜赛没有变化，将为大家带来海鹰对阵维京人、圣徒对阵闪电的这两场比赛。泰坦是因为全队的疫情而把比赛暂时改到了周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周二将为大家带来泰坦和比尔这场比赛的复盘，而周四的焦点大战酋长和比尔的比赛就要被推迟到下周日，那么可能就不会出现在节目上了。不过疫情期间突发情况不断，我们也会根据赛程来进行节目的调整，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希望大家多多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